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来看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啊，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好，我们首先来读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
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
好，我们首先看来看这个第一节和第二节哈。第一节哈，第一节呢，首先是彼得的介绍啊，自我介绍。西门彼得啊，耶稣基督的奴隶啊，奴隶哈，还有什么使徒。然后这封信呢是给我们啊，什么给那些得到了跟我们同样信心的人。然后接下来说什么，这样的信心呢是通过我们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义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所获得的义。首先我们来看，在彼得后书当中呢提到了彼得的自我介绍以及写信对象啊，也介绍了写信的对象。然后呢，我们来参照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呢，彼得在开头的时候直接问安啊，然后在彼得前书的时候是问众教会的安，然后在彼得后书的时候呢就开始强调什么与我们有相同信心的人啊。然后呢，这些人是什么呢？他既是有同样的信，同样的忍耐，然后他也是通过我们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血牺牲做成的义呢，然后有这样的信心。所以说我们很明显的能够看到，在彼得后书当中呢，就光看这个问安来说，他比彼得前书能够更往前进。彼得前书的时候是给众教会啊，在教会里聚会的有出信的有什么，但是到彼得后书的时候呢是要求是什么，能够有信心的人，在信仰上真的是能够有信心的人，是得救的人，是罪赢得赦免的人，然后才能有信心领受彼得后书所讲的这些道啊。首先呢，彼得，西门彼得，西门就是西缅的意思啊。在四福音当中可以看到，西门彼得是谁啊？是约翰或者说约拿的儿子啊。耶稣呼召了他呢，给他起名叫彼得啊，就起名叫彼得。尤其呢，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的耶稣说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像彼得这样的人之上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然后在彼得后书当中呢，彼得强调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什么奴隶，奴隶哈，奴隶和本来翻译成仆人。但是如果你用这个奴隶来去看的话，你会感到这个意思，这表达这个意思会更强烈一些。奴隶是什么？没有个人意志，只有谁啊？只有主人的意志，这就叫奴隶啊，是为主人活着而不是为自己活着。人都是奴隶，或做罪恶魔鬼的奴隶以至于灭亡，或做什么耶稣的奴隶以至于永生啊。在今天呢，我们都应该是耶稣基督的奴隶啊，活着不是为了自己。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说过啊，那做自由之人就是那不是奴隶的蒙召，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做基督的奴隶啊！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隶啊！我们蒙召的时候呢，无论你是自由的还是为奴的，像我们这种肯定是为奴的啊。那么我们呢，就要脱离罪恶魔鬼的辖制，脱离人对我们的辖制，然后为主而活着啊！耶稣说呢，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要么爱钱要么爱耶稣啊，反正爱钱呢就不能爱耶稣，爱耶稣呢就不能爱钱，这就是耶稣说的啊，做主的奴仆，尤其是贪财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哈，这封信呢是写给像彼得这样的信耶稣的人，彼得这样任性，彼得这样忍耐，这样有信心。然后这封信你会发现接下来这些内容呢是让我们凭着信心去领受去遵行。你接下来会发现彼得后书的这些命令比彼得前书讲的还要清楚 彼得呢是舍弃一些跟随主的人，并且彼得迫切相信主的再来以及要进到新天新地的应许啊！你看彼得后书第三章你会看到彼得在彼得后书当中多次不断的强调对将来新天新地应许的那种盼望啊。所以说和彼得有同样信心的人他才能读懂这封书。如果呢你是贪财的，你所仰望的是在今世得好处，那么你看不懂其中呢这些言辞对你来说是过于激烈的啊。而且你还注意一点，彼得前书已经写得很简单了，但彼得后书呢比彼得前书更加直接更加清晰，这些命令呢也更加迫切，而且直接就讲到最后耶稣再来的日子，以这种非常坚决的言语呢劝勉我们要敬畏神爱弟兄姊妹并且盼望新天新地。这就是彼得后书啊。第二节，愿恩惠和平安通过啊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神我们的主神和耶稣啊，通过认识啊我们的主神和耶稣，然后呢加倍的加给我，加倍的加给我。你看这个彼得后书和彼得前书他都有这样的问安哈，你注意哈，彼得前书说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以成圣洁，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们，都是来祈求啊，赐下恩惠和平安啊。到彼得后书的时候，就强调什么？认识神，认识主耶稣。怎么认识呢？接下来就是遵守命令啊，就是遵守命令。通过遵守命令，活在主的爱里，活在主的恩典里啊。好，我们接下来。来读一下第三节和第四节。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我们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我们看三节四节哈，第三节说丹杰说啊，如同他的神能啊，就是神的能力哈，赐给我们每一样关乎什么？关乎永生哈，原来是永生，还有敬虔，就是敬畏神的事情。通过啊，荣耀和神迹，就是神的这个。神在教会上所行的神迹啊，来啊，借着对荣耀和神迹选召我们的这一位的认识，注意这两行，第三节在强调神的能力，圣灵的能力，然后神在教会当中所显现的荣耀和神迹，这一切呢都是来帮助我们认识关于永生和敬虔的事情啊。人信耶稣之后呢，人来到教会当中，教会当中会有神迹奇事，但这些神迹奇事是为了干什么呢？不是为了满足你的情欲贪欲以及世界上的好处。教会当中所有的神迹，第一个是不但提醒你要追求永生，第二个是什么？要敬畏上帝，要敬畏上帝。你看这个犹大说哈，你往后会讲犹大书。犹大书呢，它其实跟彼得的书信是基本上是一致的。犹大书强调什么？不敬虔的人啊，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啊，然后呢，不敬虔之罪，又说顶撞他的话啊。这些人是私下发议论，常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后边又说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就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不追求永生的，啊，对教会的教训呢冷嘲热讽的，在世呢不怀着敬畏的心去过自己在世的这些日子，最终一定会被审判。所以说，我们聚会也好，我们祷告也好，我们祈求所看到的神迹奇事，无非就是两点，一个是 提醒我们不断的去追求永生。第二个是什么？去敬畏上帝。啊，教会当中神迹无非就是两点，一个告诉你在这有永生，另外一个是什么？让你别去犯罪，去敬畏上帝。啊，我们曾经要么被上帝管教，要么被上帝祝福，我们都知道这些事情。啊，然后呢，不敬畏上帝的呢，他是不认识神的，他也不是属神。第四节呢，第四节说，就是通过呢他赐给的这些宝贵然后非常极大的这些应许，以至于通过这些啊宝贵和极大的应许呢，你们成了什么？神能力的，分享神能力的人，就能够享受到神能力的人，享受了神的能力呢，得到这些应许呢，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脱离那在世界当中属世界的什么私欲，私欲就是情欲、私欲、贪欲里边所生成的这些败坏。神在圣经当中啊，无论是旧约和新约所许诺我们所有的应许啊、祝福啊、平安，是干什么用的？是脱离世界的情欲和败坏。圣灵的大能是不是让圣灵的大能和神的应许不是让我们去得世界的好处？这一切属灵的恩典不是满足你的情欲、贪心、私欲，而是拯救你脱离一切的罪恶，从此不再被罪恶捆绑辖制。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当耶稣降生的时候说什么？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弟兄们，我们信耶稣，我们在教会当中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教导、所有的神迹、所有的应许、所有神的那些恩典，不是让我们进入世界，不是让我们跟世界成为一体，不是让我们去爱世界，乃是我们脱离世界的罪恶。啊，这里呢，简单到你不需要太多去解释，因为彼得前后说他这些信息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啊，但是呢，通过这几年的聚会啊、传道，我会发现，有的人信了耶稣，有的人进了教会，他仍然充满罪恶。仍然在信主多年，总是被罪恶捆绑，总是不能脱出来，总是被魔鬼所缚，总是顺服魔鬼。所以你们要多看看彼得前后书啊，就知道该怎样想。然后我们接下来读一下第五节到第十一节。
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显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哈。前面呢是做个开头，到第五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就会更加详细的、清楚的告诉我们该怎样去做啊，该怎样去遵守。第五节哈，说正是因为如此，你们要格外的付出一切的热心。正是因为什么？前面不是说吗？永生是吧，进入永生，然后敬畏上帝，因为要进入永生，因为要学习敬畏上帝，所以首先呢，你在教会里边，你在信仰上有个态度，就是你在教会当中要格外努力付出你一切的热心。注意这句话哈，一个脱离的情欲、罪恶和败坏的人，不受一些魔鬼辖制的人，他才能在教会开始做事情。你这几年你发现没有，那些充满情欲的，或者说在某一方面成瘾陷入罪恶当中的，他别说服侍教会，他自己事情都搞不定啊，他来只能害人，对吧？他只能占用教会的资源，让教会不断的为他那些事情去消耗精力。所以说呢，只有脱离罪恶的，只有 被神所拯救的，他才能够谈得上什么发热心啊、侍奉之类的啊。有热病的，有罪的，在罪恶中出不来的，他没法侍奉教会。而且呢，在这里呢提到基督徒在教会侍奉当中所把持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不可以懒惰。简单来说呢，不可以懒惰，反倒要内心火热去竭力的侍奉。这说很清楚，格外努力嘛。然后说十二章十一节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今天呢，有人呢爱世界，不热心于聚会，乃是专注于钱财，这个世界的情欲，这些人在世界上拼得非常厉害，经常拼到昼夜不眠，昼思夜想，就是在想世界的事情，怎么赚钱，怎么去骗人。当然有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干啊。但是当我们信耶稣之后呢，我们在世界上就用不着这么拼命了。但是不意味着你要躺平，你要把你的精力多多的用在帮助教会、服侍教会或者做奉献的事情上。每一个人呢，要在教会用得着你的一切事情上竭力的去多做一些，对不对？我们来到这个教会，有能力奉献就奉献，有能力帮助，有能力做其他工作就做其他工作。但是你不可以懒闲，你要格外重要，格外努力的付出你一切的热心，你所有的热心。这就是律法当中最大的一条，也是所有诫命的总纲。念一下：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这是什么？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弟兄姊妹，进入教会啊，不是说我什么都不干，我让别人伺候我，不是的，而是得救之后怀着感恩的心去竭力侍奉。耶稣也讲了比喻嘛，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有一个啊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的比喻嘛。最后就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在教会、在神的家竭力侍奉的，才是忠心良善的，才是能得救的人，还能得赏赐。那懒闲不结果子的，就像那个一千两的，最终他已经有的也会被夺去，而且在末日的时候，他要受审判，他不能进神的国。啊。虽然说信耶稣，你首先要脱离罪恶，然后在你神帮你除掉这些瑕疵之后，你要怎么样？你要竭力的侍奉教会啊。有很多人让打扫卫生他都做不好，有很多人前期教会让他去做一点小事情他都去做，他不愿意去做。这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到为什么有五千两、两千两、有一千两的，有被赏赐的，有被弃绝的，也就是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为什么？因为你不干。所以说我们看耶稣的教训，你会发现啊，在教会当中，你明明有能力奉献，你有能力侍奉，我故意不做啊，这反而是他们家的教会啊，这反而是啊，这不是我的，我干嘛要做？我见过很多这样的畜生啊，对吧？黑心、自私、冷血，来到教会天天盘算的那些邪恶淫荡的事情，对吧？盘算怎么教会搞钱，盘算怎么从教会找个媳妇，盘算怎么是坑害弟兄姊妹。为啥不愿奉献，不愿侍奉，给教会做一点就受不了，只顾自己的家，只爱自己的家，这些人一定会被从神的国赶出去，而且没有用处。弟兄姊妹，不要自私，你们来到的是一间真正的教会，这里有上帝的福音，有上帝的恩典，有各样的神迹启示，证明着这个教会所领受的真理。所以说无论是牧师还是这些会众执事还是这些孩子，你们都要竭力的去侍奉教会，因为你们已经蒙恩了。不要在当做的事上去躺平，不要在奉献上去黑心，要尽你的一切努力去做，因为 弟兄怎么信仰这条道路，教会侍奉这条道路，是不进则退。你永远没法保持原状，你要么一直往前走，要么就倒退倒退，你不前进就会后退啊。说在你们的信心中要有什么美德啊，在美德中要有什么，要有知识。注意哈，信心呢就形出了好的美好的那些行为作为，然后在美好的行为当中呢，你做这些行为呢又要有真理和知识，这是紧密相连的两句话。你在教会发热心，你行善，这个很好，这是必须的，但是你的善行必须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对谁的信心？对耶稣的信心。以及你的这些行为必须要建立在你在真理上是清楚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说，他能证明以色列人是有热心的，但是没有真理。没有真理发热心，就是什么？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是不服神的意。用怎么行善也好，做侍奉也好，一定要有信心和真理。没有真理，没有信心，你就是信错了。你信错了出发点啊！你像个生命神学似的，像有的大宗派天天搞那些东西，那不过是想立自己的意。耶稣呢，就关于做行善这个事情啊，他就在玛利亚高他的时候，他说过：“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不是所有的善行都是凭着信心按着真理坐在主身上的，那有一些呢只是为了显自己有名，有一些最后就让犹大这样的假基督徒割了韭菜。弟兄姊妹，耶稣所强调的善心和热心是针对教会的，是针对教会里边的弟兄姊妹的，是支持传道坐在那有需要的弟兄姊妹身上，这叫坐在主身上，不是什么事情都叫坐在主身上。有人经常号召教会搞慈善，他是坐在主身上吗？他不是的。有人号召基督徒，我们为这个义人呼喊，为那个义人呼喊，都像外邦人搞政治的你给他呼喊，你就坐在主身上吗？所以说既要有热心，也要有信心和真理，这些一样都不能缺。我们信是信整全的真理，在真理上不要走偏啊。第六节注意哈，和合本呢可能翻译有错误，你要注意希腊文的每一个原文的字义啊，这个是比较麻烦的，都仔细查过的啊。在知识中呢要有节制，在节制中呢要有忍耐，你看在知识中节制，在节制中忍耐，在忍耐中敬虔，这像一环套一环，对不对？在知识中忍节制，在节制中忍耐，在忍耐中敬虔啊，在敬虔中怎么样？弟兄之爱。在弟兄之爱中怎么样？注意哈，挚爱。这里原文没有说有了爱弟兄心又爱众人的心，而是强调首先呢在敬畏上帝的这种心当去爱弟兄姊妹，然后在爱弟兄姊妹过程当中呢，这种爱要达到什么？非常的爱，挚爱啊。首先呢按照真理去节制自己，去克制自己。节制是圣灵所结的果。今天基督徒不节制，放纵情欲，不节制口舌，厌乐无度，对不对？圣经呢只是你要节制，当你开始学习节制的时候呢，你就开始结圣灵的果子，然后在节制当中你要把这种节制去忍耐到底，然后在忍耐到底当中你要学会敬畏神，你会遭遇苦难逼迫，会有那些奇葩的事情发生，但是你要在忍耐当中学会敬畏神。首先呢，基督徒应该克制肉体的情欲。圣经说的禁食与魔鬼征战，不都是指这些事情吗？这些呢，要按着真理去做。做这些最终是为了得救，而不是像有的人，他禁食是为了表演啊。做这些内心深处要去敬畏上帝。另外一个，你的知识、你的言行必须是敬畏神、爱弟兄的啊。你去讲一些事情，讲一些道理，你必须在不绊倒那些信的弟兄姊妹的前提下去做，不可因为 要炫耀你懂得多，去绊倒那已经信的真正追求得救的人。比方说那时候有人因为罗马书第十三，有人因为拜放了偶像，所以说他看到肉他就害怕，他怕是拜偶像的。然后有的人呢相信什么都可以吃，他就去嘲讽这信心软弱的弟兄。罗马书十四章说，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以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以叫你的善行被人毁谤，对不对？说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我们讲真理责备人，首先要保护那些已经信的舍弃在跟随主脱离罪恶的人。他是那些弟兄是因为敬畏神，所以他不吃这些东西，他去刻意的回避一些罪恶。你不能说，哎，你这人怎么了？怎么这么极端呢？这是不对的啊。而且呢，这里哈，何尔本说，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有爱众人的心。原文说，弟兄之间彼此相爱呢，要最后怎么样？要是挚爱阿嘎佩啊，非常的爱啊，就是真心的爱，去看重弟兄。你看彼得前书不断强调，你们既应顺从真理，洁净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怎么样，彼此切实相爱。或者说，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会当中的弟兄。彼得前后书不单强调要爱弟兄，而是强调是什么？从心里真实的彼此相爱，对不对？这是耶稣还有众使徒所强调啊。律法当中最大的一条，敬畏神，竭力在教会侍奉。律法当中的第二条，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弟兄姊妹，你去看马太福音25章的事情，看山羊和绵羊的比喻说得清楚。弟兄姊妹，审判是按你有没有爱教会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支持教会的传道人传道，而不是看你在外邦撒了多少钱。只有坐在主身上的才会得到纪念，因为不是所有的善行都坐在主身上，有的是表演，有的是被那些基督教里的像犹大骗了，像一些基金宗派啊去敛财。只有坐在主身上的，只有支持真正传道的才是坐在主身上。对外人的善行了，不是不能做，你先解决完教内的事再去做啊。这摆在你以前的人，你眼前的人有缺乏你都不帮，你去帮到外头的人，你这个有点虚假啊。你认识的你都不做，你跑这做不认识的，这不是搞笑吗？第八节，注意哈，说因为呢，这些在你们已经拥有的这个前提或者状态下，又极大的增长，啊，极大增长。说什么呢？不是懒闲不结，也不是不结果子的。说这样呢，必然会导致这样必然会导致在我们在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上，不是懒闲的，不是不结果子的啊。这一说哈，已经进入这种状态的，就前面说的那几样是吧？在什么中有什么，在什么已经是开始在这里去做的人呢，你就会被上帝祝福，你会有更多的恩赐，就像那五千人一样，他会向你们再加给他，他会有更大的能力去做侍奉跟奉献，对不对？就这些嘛，有了信心加德行，就这些，你这些都。都有了，你就不会不见我了啊。在教会的侍奉和奉献的事情，越是竭力去做，上帝才会越给你能力去做。五千赚两千，两千赚两，五千赚五千，两千赚两千，一千没有。如果你在教会侍奉是黑心的，是自私的啊，我们在教会在这里面传道都见过那些黑心的畜生，他就是给教会他奉献，他就觉得像杀了他一样的，然后给教会做点事情啊，他恨不得就感觉哎还死了爹一样的，这种呢他就没有机会再释放啊。所以说你们不要学那些黑心的人，你们要把这些魔鬼从你们里面赶出去啊，要竭力的去释放。因为没有这几样的那些人，他就是瞎眼的短视的，忘记了他以前罪已经得洁净了。注意哈，没有这几样，原文这是什么意思？原说没有什么，就是不能随叫随到随时在场的人，就在教会侍奉上什么事都得逼着他去做， 什么事儿都得催他去做，他自己你不说他，他就不做了。他不光不做，还捣乱。说这样的人是什么？瞎眼的、短视，短视就是光看近处，然后忘了从前罪行洁净。第五节什么意思？就是在教会的侍奉和奉献的事情上，在爱弟兄姊妹的事情上，不能随时自觉的去执行的人，不能随时预备好的人，都是瞎的，在这里还没有恩赐，看不见，而且是短视。什么短？就近视，只能看今世的，看不到将来天上的，看不到将来的赏赐和好处，忘记自己从前已经蒙了恩了，已经让耶稣给他洗净罪了，全忘了，白信啊。这就是耶稣说的，凡没有的怎么样，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对，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好，最后就是把这无用的人丢在外面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为教会竭力侍奉是有福的，越做越多，越献越多，不会越做越穷，越做越累，除非你做错了，你的假教会侍奉啊。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啊，你们必须更加竭尽全力，是不是跟前面一样？为什么竭尽全力呢？让你们所让你们的所让你们的蒙召和你们蒙的拣选能够坚定不移，不至于堕落下去，啊，坚定不移，你要竭尽全力的去执行，执行上面那些事情，好让你们所蒙的这个呼召和拣选能够坚定不移，不至于堕落下去啊。说因为做到这些，你们就绝对不会在未来的某个时段跌倒。什么时段？未来某个时段要试验你的，你就可以站出来。你看哈，彼得后书包括罗马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些新约圣经都强调分外殷勤，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侍奉主。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八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律法当中最大的命令，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在今天的应用就是在教会当中竭力的奉献和侍奉，对不对？为什么做这些？不至于让你得救了最后又不得救了啊。我们需要注意哈，一方面呢，彼得后书和整本圣经强调是神先拣选我们，是神呼召我们，是神把他的恩典施给我们，但是圣经与此相同的也强调你要竭力的侍奉，让自己能够长久的住在这个恩典和拣选当中，使你们所蒙的呼召和拣选能够什么坚定不移。也要说蒙拣选的和蒙恩的那也是有失落的可能的，对吧？圣经一方面强调神拣选，另一方面也强调你要努力侍奉，你要真正的爱神，爱神敬畏上帝，让你这个拣选不至于失落啊。所以说你要敬畏神，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竭尽的竭力在教会当中去侍奉去奉献，因为只有这样的人，他的这个拣选和呼召才是坚定不移的。为什么他这样做就显明他是一个坚固的啊，蒙神保守。所以说使徒呢，我说不光是彼得也包括保罗，总是竭力的去命令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确保我们呢在恩典当中不堕落，是为了我们去得救。因为在教会当中竭力做正事的人呢，奉献也好，做侍奉也好，爱弟兄也好，他一定是火热殷勤警醒的，他也不至于天天闲着没事干去犯罪。神会保守他们不陷入试探和引诱，但是那些充满情欲私欲然后又黑心不在教会奉献，你会发现他总是当魔鬼的差役。为什么？因为他不甘心也不情愿，他不愿为神的家做事情啊。神一节说如此啊，说因为如此被赐给你们啊，就能丰丰富富的进入 永远国度的入口。什么国度？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做这些最终还不都是为了得救吗？对不对？彼得后书说你侍奉也好，殷勤也好啊，脱离罪恶也好，这所有的教导不都是最终要进神的国吗？这就是彼得后书。彼得前书也是这样说的，彼得后书强调的更直接。你想进入将来那个永恒的国度，那么你就要有必须遵守的事情啊。这些教训让你遵守，都是跟得救有关系。所以说我们在教会要竭力的侍奉，能多做就多做啊，多为上帝去考虑，多为教会去考虑，少为自己的私欲去打算，更不要为自己的犯罪去打算。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十二节到十五节。
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
我们看十二节到十五节啊，看十二节到十五节，十二节说：因此啊，我必须不止息的或持续不断的提醒你们这些事，即使你们已经明白了，而且已经在上面是坚固的了，已经在遵守了。在那些你能够随叫随到随时预备去做，你已经成为这样的人了，就到了这个程度，彼得说我还得不断提醒你，为了使你别倒退回去。所以说你看，一个真正的仆人，一个神的仆人啊，他唯一关注的就是真人能不能得救，要明白吗？一个牧师，一个教会的执事，就管教会的人，他不需要担心你吃不吃得饱，你喝不喝得饱，因为都能吃饱啊。你最重要的是什么？关注他们的灵魂得救啊。你要不厌其烦的、不止息的去强调那些得救所必须的事情，即使这些会众、这些羊群已经听过了、听过很多遍了，甚至已经在遵守了，甚至他已经是很熟练的在做了，你还要不断的说，不厌其烦的说。所以我不断的强调某些事情的时候，都是跟得救相关的真理，你们不要觉得厌烦，是让你们记住啊。所以说你看到彼得，他从被耶稣开始呼召，到最后成为一个牧者，到最后他离开世界，彼得真的是一直在跟着耶稣学，他也真正的是学到了耶稣教给他的。耶稣说什么？耶稣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你愿不愿意？他最后他说，主啊，我爱你。耶稣说什么？你牧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你要知道彼得说这些话是因为他把耶稣的话都明白了啊，而且他是照着去做的。十三节说，是的，我认为只要我还在这帐篷里，通过提醒去激励你们，这是正确的，或者说这是我的职责。彼得对于自己的教导呢，从来都是坚定的，他从不怀疑自己是不是说的太多了啊，说别人，我说这么说别人会烦，不会的。彼得说，我总是不厌其烦的去激励你，只要我这个灵魂还活在这个躯体里边，我就会不断的提醒你们，因为这是对的，是职责。比如说只要他活一天，他就会不断的提醒关于得救的事情啊。今天怎么有蠢货说不要再讲得救了，我们已经得救，我们是荣耀神，是不是？蠢货讲什么啊？十四节，因为我知道我这帐篷啊，帐篷就是说挪开，就指的去世的时候快到了，说实际上如同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呢，耶稣指示彼得 我实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树上带的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树上，带你到不愿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对不对？彼得从前一听这话还不乐意啊，就说那个约翰怎么样啊？我要留他到我来时与你何干？哎，更软弱了。一听约翰不死，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彼得从一开始的不甘心到最后他甘心接受上帝给他这个结局啊。所以说神的仆人呢，在离世之前呢，总要去讲曾经讲过的信息，而是挑着重点去讲。这些信息都是跟得救有关。你看保罗啊，在提摩太后书也是去讲嘛，保罗为交奠离世的时候做了。然后你看旧约那些先知和新约使徒都这么说嘛，你看约书亚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是吧？大卫死期临近了，就吩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要刚强壮胆，做丈夫，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写在摩西律法所有的命令。神的仆人在临死之前，他都是挂念教会，挂念神的国，他不希望这些人有一个失落的，这才是真正的好牧师，好仆人。那些教会里边有罪恶不敢说的，那牧师真的是不，那是要害死人的啊。上帝把一个人设立为牧师，设立为管教会的人，你唯一所做的就是教导会众怎样走向得救啊。十五节说，甚至我会竭尽全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的任何时候都能想起这件事。彼得说的更狠了，彼得说哈，我甚至要做准备，让我死了我这些教导还能在你耳朵里不断的去想，那你一碰到事就想起这件事。我觉得这很好啊，关于得救的事要不断的讲，要讲到你们没人说你耳朵都会有回声啊。彼得呢，他总是竭力把那些得救的教训教导给人，以至于说在他死后仍能影响人，今天也能影响我们。彼得做的这些工作是有永远的价值的，在今天我们也在看他写的书啊，这些话呢指引我们走向得救啊，不要动。我们接下来一起读一下16节到18节。
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爱子，我所喜爱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
我来看一下16节到18节哈。在四福音当中啊，你看这个马太福音17章，还有其他福音书也有都提到过这个耶稣登山变相。彼得、约翰和雅各呢，曾经在一座山上啊，这里被称为圣山，亲眼看到耶稣显出他的荣耀，啊，显出他原有的荣耀。而且呢，在耶稣变相的同时，都有声音从云彩出来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是不是？”有圣父在天上亲自为耶稣做见证。这个登山变相意义是什么？下面会说。16节说，因为就是说我们主耶稣基督啊，他的这个大能啊和他的降临就只能将来再来哈，不是人通过这些聪明啊手段去捏造的虚幻神话啊。而且彼得提到过，他们是耶稣登山变相显出荣耀的亲自的这个目击证啊。这个登山变相以及彼得所做的见证，是为了让他们知道，让会众知道，这一切都不是虚幻的，这一切是关于耶稣的大能和他将来降临的事情。耶稣登山变相，弟兄姊妹，是预先让门徒看一眼耶稣将来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你要知道耶稣再来的时候是驾着天上的云在荣耀当中降临，所以耶稣登山变相显露荣耀的时候就让你看这么几分钟，看这么十几秒钟，也许十几秒也许几分钟，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所以说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的时候，彼得就想起这件事来，这不是捏造出来的神话。很多人认为我们说耶稣再来，他说你的主一万年不会来，他觉得是捏造的，将来耶稣一定会再来。我们虽然在当没有说没有机会在当时看到这一幕，但是我们坚信这一幕啊。也要说这个登山变相实际上是让我们看一眼，让我们去留意耶稣再来的时候啊。十七节说，因为呢领受了从父神来的尊贵和荣耀，就是像这样的啊，借着极大的荣耀，有声音带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啊，说我挚爱的儿子啊，就是那一位我喜悦的。而且呢不光有荣耀的显现登山变相，而且有天上的父神呢为耶稣亲口做见证，在极大的这个荣光当中啊。十八节，而且我们也听见了是从天上来的声音，和他一起在圣山。彼得、雅各、约翰呢，也是这一幕的见证人。我们之前讲过，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那座山被称为什么？圣山。不是说哪个地方，而是说有耶稣同在的地方，就是圣山。今天我们都在圣山。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思议去随思议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类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我们来看一下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十九节二十一节开始讲旧约的先知预言，以及解释圣经的原则和底线啊。这跟今天教会讲到传福音是一样的啊。十九节说，并且呢，我们有更确切的这个什么？这个词原文指那个船不有个锚吗？抛在那里，让这个船能够稳住啊，不至于来回晃动。说有更坚固的这个先知的什么，原来是先知的话或先知的道，就是你们要正确的去或去遵行或去理解啊，或去讲解啊。从古时起众先知留下的话都是在证明什么？证明耶稣的事情。这些事情呢从旧约开始都写在经上，永远不会废去啊。这里有个词，这个词哈，好像正确的执行什么意思呢？就是教会解释也好，讲解也包括我们领受这些旧约圣经这些先知的话，你一定要按照什么正道正确的方式去理解。这不后边二十节说什么？该知道第一要紧的是经上的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呢也说过，保罗的书信当中呢有些难明白，那无学问不坚固就没有真理的，没有恩赐的，他乱解，就像解别的形式，这种人怎么最后自取灭亡啊。我们要防止呢被恶人那些错误的教义引诱，导致自己从恩典上堕落。在今年是不是有什么律法主义、生命神学啊，还有那什么改动加尔文主义、灵恩派，还有那些拿着基督信仰搞政治的，这些都是错误。你信这些歪门邪道，你就等着灭亡吧，啊！后边说这个，你注意这边哈，如同在黑暗的地方照亮的灯，啊，说直到天发亮，并晨星在你们心里升起的时候，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晨星就是启明灯，带来光明的意思。这个理解圣经啊。理解圣经好像什么地方怎么样？你要明白的，这个理解圣经好像，哎呀，怎么不明白？然后突然之间亮了，在黑暗中一个灯来了，在黑夜中启明星升起来，然后想到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这里不单告诉你要正确理解，而且还告诉你， 你正确理解圣灵是一种什么状态，非常奇妙的状态。说这圣灵什么意思，突然间明白了。先知的话只有当圣灵做工的时候，只有当你去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去讲道的时候，才会像这里所说的突然之间清晰了，如同黑暗中的灯，如同夜里出现的启明星。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嘛，来写多。
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好，然后呢，后来他们在路上说，他们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心岂不是火热的吗？然后再读这里，
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所以说这里呢，实际是告诉我们，你信对了是一种什么状态。你首先在解释真理的时候，你要以耶稣为中心讲社会的真理，再者就讲教会生活。只有当你的讲道，你这个讲解圣经在圣经这个中心的时候，我们的心啊才能被打开，我们里面灵才能够火热起来啊。所以说从圣灵来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就是正确，你听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感觉。这也是我们教会一直以来一直向主所求的，求主让我们所有讲的都是以耶稣为中心，都是从神那里确实有生命的恩赐，是奇妙啊！这样呢，你听起来就会有这种感觉。二节，第一要知道的，就是说何本说第一要紧的，就是经上所有的预言不可以随私意去解释。这里哈，弟兄姊妹谈到教会传道讲解圣经的一个最重要的底线，任何人不得越过这个底线。做传道人也好，出于传福音也好，你给人家解释圣经，绝不可凭私意去解释。你不能利用圣经讲婚姻家庭，你不能利用圣经讲职场神学，你也不能利用圣经去搞政治，无论是爱党爱国还是做分子党都不可以。你不能利用圣经去讲世界的东西，你讲道不能偏离耶稣这个中心。所以说所有的讲解圣经不可以随私意解释。我见过很多蠢货哈，有一些三字的所谓的长老牧师，就说我们说这个哦，你要小心呀、啊，哎呀，这个圣经不是随便讲的，你别讲错了。他们天天在讲圣门神学，他说我们讲错了啊，这种人多的是啊，不可凭私意解释。注意哈，尤其记住，讲道不可凭私意解释，你不能说你喜好什么。你讲什么，你是个什么宗派，我就讲我宗派的教育，这是绝对不可以的，这些都叫私意解释啊。这个底线不能去突破这个底线，你就完了。21节，因为预言从来不是从人的旨意来的，相反的是人被神的灵感动，然后说出神的话来。旧约的预言呢，是先知被圣灵感动说耶稣的预关于耶稣的预言。今天呢，讲解圣经领受圣经也必须是从圣灵来的，被圣灵感动的结果是讲论关于耶稣的事情，讲论关于教会的事情，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道。然后你会发现接下来从彼得后书2章开始就开始讲反面例子啊，百姓中间什么假先知啊，什么害人的异端，为什么有人他捏造谎言讲这些异端呢？因为他是为了贪心在你们身上去。今天什么律法主义、圣母神学、改革宗、加尔文主义、灵恩派、啊、活出来行出来这些畜生玩意儿，他为什么他这么多歪门邪道？他不就是笼络你吗？骗你吗？为了钱，为了贪财好色吗？啊，还有彼得后书说的啊，那些根本就没有恩赐，他强解圣经，最后他就自取灭亡，对不对？自取灭亡。是不是今天有各种教义啊，各种教义啊，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还是整什么双城预定论，他们讲的这些东西，这都哪里来的？ 为什么有很多宗派会有这些奇葩的东西啊？他就是凭着自己的贪心呀、啊，捏造谎言，引进害人的异端，让人不能得救，让人不敬畏上帝，最后结局就是灭亡，啊。所以说，做牧师、做传道人，首先有良心，还有忠心，另外有底线，啊。你不能讲到讲圣经的时候，凭着自己的血气和情欲，还有喜好。你只能以耶稣为中心，照着真理去讲，这是最重要的底线。凡突破这个底线的，他一定陷到错误和灭亡当中。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